各位好，今天7月5号，我是5月3人，吃了吗？您呢？6月30号的时候呢，有一家公司，不知道是不是也给我党这个生日献个礼啊？就叫优必选这家公司，就出了一个仿真机器人，不是一款啊，它是出了一个系列。男款呢1米83，女款呢1米68，有88个自由度，真人尺寸，充电一次呢用2到4个小时，不支持二次开发。那这个不是给那个实验室开发平台嘛，是给家庭的这个消费品。价格呢，其实呢不便宜，半身型的呢11万9千8，那全身型的呢16万9千8。能自己走路那旗舰产品呢，这个男款是99万，女款呢是88万。然后我就看了一眼他走路，我说这他妈不就是我涛哥吗？咱胡锦涛走路不就这样吗？对吧？这他都就是有点半身不遂那感觉，所以当时看着这东西就觉得挺好笑的，也就没当回事儿。结果呢，这两天啊，网上有一传了一个截图，说是呢，中国呀有一个是网信办呐、发改委啊、工信部啊、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5部门联合发布了一文，叫《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到7月15号开始呢，就正式实施了。这个就比较有意思，因为说实在的，这个东西其实正好是在这个玩意儿的管理，这个文的这管理范围之内。它是7月15号实施，然后呢，京东这一块预定这机器人啊，哈，正好也是呢，截止日期是在这个7月15号，对吧？然后它16号的就要交尾款了，就是等于是卡着这点干的这活。那而且这东西卖的还不错。发布会说是当天呢，全渠道订单啊就突破了13361台，9月16号开始交付嘛。然后呢，这个实际上这家公司特别有意思，去年全年啊，他卖这些机器人产品才卖了1000多台，结果呢，把这个东西一出来以后，整个呢就卖爆了，对吧？这是一天的功夫卖了去年全年的10倍以上。这个东西就比较有意思，这俩放在一块儿都特别好玩。那为什么说这好玩呢？是因为关于这个所谓的这个暂行管理办法呀，它有一张网上流传的截图，上头写的是什么呢？说是第8条啊，明确禁止亲密性模拟交互，不允许叠加呢仿真生殖器官、模拟性行为的机械结构、情欲互动算法。就是说呢，还说这个情感陪护的 AI 加性交互，不，这个有点不太好念，性交不对，不对，性交互，对，性交互硬件这个产品呢，整体判定就是违规的。那这一出来以后呢，就等于好多人在说，哎，这不是就给这个优必选直接给判了死刑了吗？操，他这玩意儿，他这东西，你甭看他走的跟那个脑中风似的，但是在床上应该是不至于说，也跟涛哥似的，是吧？这肯定不太可能。那毕竟还要考虑一个用户体验问题嘛，对不对？而且长得确实比涛哥要强，但涛哥年轻时候其实还是挺帅的，也挺帅一帅哥的，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我，然后我就去查，我说他妈的中国，因为我对中国的这个各种发文是比较了解的，他一般不会把这东西限定的这么死，他不会有这样的条文。结果我查了一下，我就去网信办的这官网啊，正式文本的逐条就核对了，这个实际上这条是假新闻。第8条原文是什么呢？这些原文里啊，这些所谓的这些字儿一个都没有，什么亲密性模拟交互，什么仿真生殖器官，模拟性行为机械结构，这些东西全都没有，对吧？那原文的内容只有第1款有一个一长串的违禁清单的名字，其中只有6个字儿。是跟他这个有一点关系，叫什么呢？传播淫秽色情。这个跟这个你后来说的这有点关系，然后呢，其他都是什么呢？就是都是那些陈词滥调，什么危害国家安全呐、宣扬恐怖主义呀、散布谣言呢，这个跟这个摆在一块儿的。实际上呢，如果你去看这个所有的关于这方面的这种禁令的这个规定啊，这些整体的这些东西全都是这个固定项。没有任何的说差别，全是把这些东西复制粘贴，啪叽 ，Ctrl C，Ctrl V， 嘣儿往上一搁就齐活了。 那这个上边他为什么说很多人会担心呢？其实主要问题就出在这六个字上了。这我是给他辟谣，但是您也别觉得这东西您就能松口气，对吧？因为原文这些玩意儿啊，比这个谣言这个管得更宽，比这个更可怕一点，对吧？你知道谣言这东西是什么呢？是这个清单式的，对吧？这列出了禁止的这个器官呢，禁止的结构，禁止的算法，对吧？清单这东西有一个问题是在哪儿呢？是这个再长它也有边界。什么概念？就是你比如说我写出一个办法来了，对吧？我禁止这个，或者我写出一个算法，我禁止这个什么这些词儿，比如说某一些词儿，哎，你出现在我的这个时间线上，比如说我在刷这个推的时候，那我就把这个东西全都给禁止了。但是呢，清单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边界非常清晰。你有一个算一个 ，OK。那没有的是什么呢？没有的就叫做是许可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法无禁止即自由，对吧？这个各位都知道，这句话已经传了很多年了。那但是啊，中国的立法不是这样的，各位，中国的立法的原则并不是说列出来你清单式的这种东西，你可其他你就可以干了。它在后边一般都有一个兜底条款，叫做呢其他条款，就是其他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一般都往这儿搁。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他把这个立法的这个所有这东西啊，包括管理规定，就是暂行管理规定，或者包括这些行政的这些条文，他给你尽量宽的往这儿弄。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把这东西啊特别宽泛的给你规定好了，我可以不用，但是你所有的行为都在我的管理范围之内。这就是中国立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所以说呢，我当时一看这东西的时候，就他这条款，我一看，哟，行了，这个又是这种立法的这种规则，就把这所有东西都给搁在里边了。那你说他真正的这个东西，这个条文，我看了一眼，他是第五款的时候出的真正的这个禁令，就是他的这种宽泛的管理，你可以能够看出来，前面这些都是不算，都是常规的一些东西。那真正的这种管理，它在后边这种特别宽泛是什么呢？他说呀，哈，就是提供拟人化互动服务的时候，不得过度迎合用户，哎，不得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你什么叫过度迎合，对吧？多深的你算依赖？真实人际关系受损，拿什么举证啊？你跟我说说，对吧？就是条文里全都没说，这个不是因为它立法的粗糙啊，就是这是中国，我跟大家刚才说了，这是立法的一个习惯，对吧？中国的部门规章啊，往往就把这个禁止的面啊铺的是越最大，它铺的越大越好。然后呢，标准是一个悬空的，就我一直说嘛，就是他给你，人家达摩克里斯之剑，它是一根剑，在你一把剑或掉在你脑袋顶上，他这是什么呢？他是十八般兵刃，对吧？是这个达摩克里斯之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术棒鞭锏锤叉拐子流星，他给你把大丁上空全给你吊满了。你一般来讲，咱们说了，你达摩克里斯，你从这个桌子这挪开，你不这剑就不威胁你了吗？不对，你只要是在这大厅之下，也就是说你在中国大陆这个境内，对吧 ？OK， 大厅上全是这玩意儿。他这剑可能没事，光机说不定哪天那锤子掉下来给你砸了呢，对吧？这个是他立法的一个中国立法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方式。他得先把这玩意儿那解释全呢，因为在执法者手里嘛，对不对？平时他是备而不用，那需要的时候呢叫随取随用。所以刑法里的什么寻衅滋事啊，网安法里的危害公共利益啊，就是同一个模子这么做出来的东西。所以这个在这个管理规定里呢，第五款呢，就是说，就是他所谓的这个不得过度迎合用户啊，不得这个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啊，损害用户真人关系、真实人际关系，这些东西全给你码在这儿了。而且这东西啊，实际上来讲有一什么特别大的好处呢？就是这部办法其实正好就管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伴侣机器人。就是因为它前边啊，哈，它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对吧？定义的条款写的是什么呢？它是持续性的情感互动服务， 这正好的，你看是不是一台你买回家的这个朝夕相处的这个真人尺寸的这机器人，就天然的这个全套就落在这进去了。而且往下呢，它还有好多这个限制型条款。然后前面呢说这淫秽色情，然后这个哎这个不行吧，对不对？那后边呢又给你把这个什么真人情感受真人关系实际关系受损防沉迷这条东西全给你搁在里边。您觉得如果说国家他或者说中国政府他不想让你玩这种仿真机器人的话，对吧，让不让你这个在家当老公老婆给弄回家去，那他是不是马上可以管你？条文都给写清楚了，我这管理的这么宽泛，我完全都是可以啊。所以说这个东西，而且这东西是什么呢，最开始啊这征求意见稿的时候是网信办干的，现在呢直接一下呢就是五部门联署，就是包括公安包括市场这些市场管理局他都给你联署了，那你只要是你想只要是想管你马上就可以管你啊。而且他都不用去说这个为什么管你，他只要是说你这个产品不合格就足够了，执法这方面已经完全都可以做到了。所以说呢这个真实的这个途径未来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它不需要任何一条写着禁止机器人配偶的这种法律，对吧，一台伴侣机器人这个两项核心的功能，这个性和这个情感这绑定，对吧，就是一项呢是落在这个第一款的这个淫秽色情里，一项呢是落在第五款的这个诱导情感依赖里，就出厂之前就你都在禁区里边了，直接就可以把你这给封了呀，对不对？所以这个已经说它纳入到这种管理了。那至于说有人就会问，那中国政府管这干啥呀，这不是他妈是不是有点什么脑子有点什么大病啊，我跟您讲他脑子没什么大病，他觉得你脑子有什么大病。为什么会是这么说呀，哈，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第一个先说一下为什么这种机器人是一个非常大的需求。很简单，我跟各位讲，您自己去查这个互联网的发展历史，就这些这种东西的历史，所有的最新的技术的应用都在哪儿？全在他妈色情网站那块儿呢，性上边呢。你自己看呢，您琢磨琢磨，哪个技术什么 AI 不是这个 AI 技术当然也是了啊，很多情况下也是如此，就是叫什么那个就反正这个黄色这个网站里其实整合了所有的这个先进的网络技术全都有，就是都在这儿了，这是性是人的第一驱动力嘛，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儿。那像这样的这种东西在中国本身就不受待见，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所谓的这个寄生用品，对吧，情趣用品，我们真正意义上的这种情趣用品的广告你见过吗，或者说你寄生用品的广告你见过吗，没见过吧，为什么，原来曾经有过但是给罚回去了，是杜蕾斯啊还是什么，就是用擦边做营销还给罚了过81万，这个就是中国这个对性首先这个态度。而且呢前段时间好像是深圳有那种所谓的这个硅胶娃娃那体验馆，对吧，好像也现在给那个给打击了一下，我不知道现在全关没关，但是好像也不太使了。这些东西其实很简单，就是它本身原来跟大家交流过这个观点，就是对于性和身体的控制，这是中国政府必须要干的事情。因为性自由代表的身体是自由的，身体自由最基础是什么，你思想是自由的。你见过有哪个说性开放的社会它是一个那个完全一潭死水的社会，不让人随便说随便做，没有自由的社会，没有啊，基本上都是这种都是可以这个比较宽松的发言的嘛。即使是有这样的社会，它跟其他的社会也是不同的嘛。我跟你讲，原来最牛逼的时候那会儿东莞嘛，对吧，东莞那会儿的时候那是中国是比较自由的时间，这个可以，你们可以各位去查这个时间线，它是一吻合的。你说它是不是有因果关系不好讲，但是相关性肯定是有的，这个是他一定不愿意让你干的事情。所以在中国就是性是不是一个可以说出口的事情，也不是可以一个可以宣传的事情，但是他要做的事情，那你只能做不能说，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说呢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为什么说这个配偶型的这种机器人啊不太能够让 整体的让大家这个就是这么大卖，其实很简单一件事儿，你算的这笔账你就能出来了。你说在中国对吧，如果你有配偶机器人的话，那结婚率会不会一个大幅更大幅下滑，对吧？结婚率大幅下滑，而且呢是这什么应该叫什么生育率嘛，生育率肯定也更大幅下滑，你不能跟机器人生孩子对不对，你哪怕他有其他那些配件，他的这基础的这个东西他应该还做不到对吧。那这个东西啊是一个国家之命脉，你算笔账就知道了，你就是结婚你生育率咱们这事都还先不说，你结婚这件事儿的光经济上的这笔账您算一算就有多大的一笔账。那结婚从来都不是两个人的事儿，对不对？它是一条啊整个消费链的一个入口，彩礼要不要，那个婚宴婚房生育学区房对吧，它一环扣一环的。那其中呢你觉得这个婚房那连着哪儿呢，卖地的土地财政对吧，那卖地呢连着哪儿呢，地方财政。这链条本身现在就已经快塌了，那再让你有这个玩意儿，你不就歇菜了吗？对不对？所以好多人说那个，哎呀，说这个彩礼才38.8万，那你这个一个机器人这个女性那个款对吧？旗舰款88万，这个比那贵啊。其实好多人就没算明白这账。您想想看，您彩礼38.8万，对吧？38.8万，那这个。不加上您那五金了，不加上您那改口费了，不加上您那个办婚宴，当然办婚宴可能还能挣点钱，不加上您的这个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花销了，不加上您买新车买房子这钱了，那个加起来远比88万要高啊，对不对？那是一套的东西。所以88万这个钱你要是看单看跟彩礼比是贵的，但是呢你要是看整个这个结婚这一个过程，它是便宜的呀，它肯定是便宜呀，对不对？你现在结婚有几个人，就是现在尤其是目前这种结婚，你有几个人能花到100万以下的？就好多人都尤其是在城市嘛，你哪怕是县城你买套房子婚房，然后再加上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也很难说有这个100万以下吧。而且这个东西你花完以后，你还得那什么呢，你还得这个不断的花下去呢，对不对？还有其他的钱呢，那这个88万是不是更值一点？你这一下能理解了，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像这样的这种东西，国家算的比你清楚，他特别清楚的说，如果你要是把这个东西都你这个办旅行这机器人搁在这儿，那我这结婚率和这个生育率不就更塌了吗？而且这个从结婚这一块，这整个一条的消费链，我还干啥？我就别干了，我他妈这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这种事情，你出来以后，它对整体的中国的这种社会结构，会造成一个相当不小的冲击。如果它会把这个东西整个去普及的话。当然有人说那个还有还是真人好对吧，那个这个自真人这个是温暖的臂弯，是不是真人的感情这种陪护，那都是完全不一样。首先第一个啊，中国夫妻的这种生活不一定好到什么程度上。第二个，这像 AI 现在，我不知道各位使不使这 AI， 我是特意的把它调得更冷酷无情一点，否则的话您要知道，我有一回就是我是用哪个呀，是最早的是那个什么玩意儿 ChatGPT 吧，就开始我觉得压那谄媚型人格啊，如果万一说是跟你聊时间长了，这玩意儿比跟一般活人聊天还有意思点，真的。而且是那个情感上确实是情感上会产生某种程度的这种依赖，对吧？那但是我后来就明白这事儿了，千万别这样。压 AI 这东西它比我聪明，他如果真的是给你弄整，想整你这个什么，让你觉得特别好，那很有可能你就沉迷其中了，这绝对不可以的事情。所以我就把它专门训练调整，现在都是跟我就是，大概跟当年我老师跟我聊天差不多。这是开玩笑了啊，这是当然不到这个程度上。所以说呢，像这样这种东西，那你说？那国家能让你干这事儿吗？对吧？我跟你讲，这个 这个管理的这个条文啊，就是这个管理规定啊，哈，他在去年就已经开始起草了，然后呢有一个征求意见稿，最后从一个部门然后变成了五个部门联合发布。这个其实他们非常清楚，因为这东西并不需要一个特别牛逼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对技术的了解，他能明白。所有人都非常清楚，一旦这东西真是弄踏实了，我跟您讲，真的，电池续航能够跟上，然后呢，这种仿真度再起来，走路的时候能够再走稳点，如果再叠加一些在这个家务功能什么的，这又很有可能几年之内就有可能实现，然后还能陪着你上床。说实话，这个你传统家庭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很有可能，尤其是在中国这种环境下，真的，因为中国的这种婚姻，这已经不再像是真正我们那个时代理解的婚姻了。就是在那之前，中国也没有那样的婚姻，在那之后也没有那样的婚姻，在那之中有一段，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那种，就是两个人一起支撑着过日子，或者诸如此类这些东西，很有可能就会崩盘。本身它现在好多的，你看那个这种所谓的这个相亲网站的怎么样，它更多的是一种搭伙过日子，还有一种甚至于类似于买卖的东西。那这样的这种机器人出来之后，您觉得它会不会整个冲击这个婚姻市场？这个包括以后整体的人类社会都有可能会受到这个冲击，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只不过呢，中国很可能受的冲击会更大一点。但是吧，这种事儿吧，是一个你很难避免的事情，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人形的具身机器人，这是某种程度上的一个发展趋势，尤其是在这个在这种应该叫做老龄化结构的社会，对吧？那它有一种陪护功能啊，有这种，还有这个包括一些服务行业里，这为了降低成本，肯定是大家都是愿意做这个事情的。那你就很难说，你看前面我不说了吗？最大的驱动力是性，你怎么可能不把它给搁到这里边呢？对吧？人工智能现在给加载上去，真的是一个相当可怕的事情，这是没办法的。那但是呢，你是去把这东西给禁止掉吗？这个东西你就很难说能够说真正禁止。而很多时候呢，就是某一个产品呢，它刚开始的时候，你看到的其实全是坏处，对吧？你给它禁止了，但是你到后来，你是不是它真的是不是这种全是坏处？你不好讲。你比如说，很多时候中国干的这些破逼事儿吧，你看明清时代，这个人家说清代禁海，但是实际上明代就开始禁海了。明清禁海的时候呢，就是中国的这个造船航海能力啊，就是在这之前呢，其实是在世界前列的。就是你哪怕是说不是说遥遥领先吧，它也是一个就是至少跟先进的这个国家不是有任何的这种差异度的，对吧？明郑和的舰队这规模呢，就是一百年之后这欧洲人都造不出来，对吧？但是呢，近海呢就一下就没了。近海进的不是技术，它是一种用途，就是船可以为朝廷这个下西洋，然后呢不许为民间下西洋，对吧？能力越强的东西呢，就是越要锁在官家手里。那机器人这一块呢，就有可能也会走到这个程度，就是它可以在工厂干活，它可以去老人院去陪护，还有其他一些地儿，但是它不允许呢破坏你整个这国家的这个就是这个韭菜，就说白了吧，就是韭菜地不能让你给刨了，这是不行的，对不对？这是一个。那其实更近的时候，中国也干过这种事儿。你比如说吧，就是2000年6月份的时候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七个部门有一什么呢？关于开展电子游戏经营场所专项治理的意见。就是那原文是啊，就是自本意见发布之日起，面向国内的电子游戏设备及零附件生产销售即行停止，任何企业个人不得再从事什么呢？不得再从事面向国内的电子游戏设备及零附件生产销售活动。你看这个东西，实际上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东西实际上就把中国的什么给掐死了 ？GPU 掐死了。这个 这个一个字儿都没有 GPU，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意义上这东西，英伟达还没有正儿八经把这东西命名出来呢。可是呢，就是它一旦这么一规定之后，就整个的这个产业在15年当中，别人在疯狂的在发展的时候，中国就停滞了。而且最有意思是什么呢？研究是这些东西是自己的品牌是没有了，但是给人代工生产的游戏机倒是全世界卖的都是。所以说就是所谓的产能没停嘛，对不对？禁令呢只禁令内销，可是内销没有，然后你只能给别人代工生产，对吧？那你这东西怎么发展？你不可能去发展了。所以他那个当时也是，就是理由是保护青少年呢，对吧？这个跟今天这是一样的，什么危害未成年，今天这个办法里写了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啊，对吧？那全都是如此的。那这个也没有说为他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他先把这东西都给禁了。当时禁的理由是一个，就看上去你真的是觉得冠冕堂皇，你什么都可以，都可以往里，就是可以甚至于可以摆祠堂上，可以上香的那种理由。但是他最后产生出来这种后果，你自己咱们就都知道了。所以中国人就是中国政府经常是干这种事儿，他没有一个长远的这种眼光意识。你比如说像这个 AI 这一块，就它的这些这种禁忌啊，对吧？各种各样的这些这种东西，在污染了中文语料之后，你真的觉得这东西它未来还能跟别人去竞争吗？我一直不太担心中国的 AI 说有什么特别大的跨越式的发展，然后能够真正意义上超越这种美国的这种东西，就原因就在这里。它这个东西是做不到的事情，它的内禀的这种管理，它就不能可能让你做到，这就是原因。那现在来讲，你说这机器具身机器人，对吧？在甭管它是家务还是怎么样，还是去那个老人院，还是去工厂，它肯定是一个发展的这种方向。而且呢，你也不知道这种需求最后创造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因为我是学自动化的，但这些东西稍微知道一点点，就是你比如说吧，就是像这种需求，你包括像这种床上的需求或者家务的需求，在因为你家务肯定是也可以包含在内嘛，对不对？它很有可能催生很多的这样的技术，然后这个技术呢又会这种实用技术又会反哺给这些工业用的这种技术。而且还有其他的一些，包括你的伺服电机啊，对吧？你怎么运作呀？然后它的这种灵敏度啊，它的这种传感器的这种东西啊，那你因为你毕竟它你也需要这种传感的这种东西，你才能够诱发它其他的反应。然后呢，对于这个语言的辨析程度啊，对吧？对于人的情绪的掌握呀，那是不是会把这些技术？因为这个东西最好的这种方式就是在家务的场合或者是在这个陪护的场合，它才能够完善起来。完善起来它会反哺出一种什么样的其他的技术呢？那 AI 这一块呢，是不是可以通过这种反应，那更多的进入人类社会，让这个人类社会的这种从繁杂的工作当中再解脱出来，然后 AI 再进行进步呢？这些东西你都不好讲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对吧？那你现在如果把这东西真给完全给禁了的话，那你自己想想，你落后一步，你就会步步落后。就跟这个最开始的时候，你刚开始的时候你的加速度，对吧？你是比人落后了一小点，你可能就是每秒钟就少跑，比如说100米，对吧？但是你在加速度的这个环境下，它就会这个差距会不断放大。它不是说你这个一直只差100米，而是别你跑1公里你差100米，对吧？然后它加速度一点一点加起来，你学过数学都知道，那最后差的可就是天差地别的这种情况。日本的在这个包括这个 IT 包括 AI 上差的这么多，不就是这个因素吗？它起步一个是错了，一个是方向错了，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慢了，那现在差的就这么远。所以这就是原因，大概就是如此，啊，反正各位的心目当中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机器人媳妇儿，我估计八成很难真正意义上的落地，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